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三岛由纪夫的《女神》。第一次认识三岛由纪夫是在高中的时候，我阅读了《丰饶之海》四部曲的第一册《春雪》。记得当时读完的时候，我就被无以名状的强烈虚无感所笼罩。后来我慢慢看了其他的作品，除了故事本身的魅力，我也对三岛由纪夫这个人的生命史深深着迷。而这次因为进行《女神》三岛由纪夫经典短篇小说选的有声书录制工作，我又再次为他所折服。三岛由纪夫的一生就跟他的文字一般，美、暴力又充满悲剧性。他一开始踏入文坛的时候，就获得了文豪川端康成的赏识，陆续发表了《假面的告白》《镜色》等等的作品，一直到他出版了此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金阁寺》，获得了惊人的回响。从此他就活跃于文化界。三岛由纪夫也醉心于政治的活动，对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主权受限于美国的状况深感不满的他，除了积极的推广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还刻苦的锻炼肉体，甚至创办了私人的武装组织。而最终三岛由纪夫在鼓励日本自卫队发动政变失败以后，切腹自杀，为了理想而献身。而这样辉煌又癫狂的人生也展现在他的文字里。女神，三岛由纪夫经典短篇小说选，收录了11篇故事，主要是在他的作家生涯初期到中期的创作。虽然是三岛由纪夫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作品，可是我们却已经能够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三岛由纪夫对于美德和荣誉极致的信念。在与书名同名的小说《女神》里，男主角周武对女性美有着偏执而且严苛的定义。他的一生都致力将妻子和女儿从里到外调教成最完美的女神。可是究竟什么是纯粹之美呢？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传说》这篇作品中，女孩向暌违13年最后终于能够相会的男孩说，如果我们没有见面，传说就能永远持续下去了。对三岛由纪夫而言，要拥有最纯粹的美丽以及最浪漫的爱情，都必须要舍弃世俗的幸福快乐才能够达成。读完以后让人觉得三岛由纪夫所追求的是一种近似于殉道的牺牲。女神，三岛由纪夫经典短篇小说选的有声书，由主播吴逸伦担纲诠释。精通日语和日本文化的逸伦，除了先前已经在静好听录制过川端康成、太宰治这两位日本文豪的作品，更曾经担任三岛由纪夫纪录片的中文字幕翻译，对于三岛由纪夫的生命史和故事背后的含义有着细腻的掌握。我非常的佩服逸伦用声音为书里面的每个人物设计了独特又有深度的性格，让整本有声书除了好听也充满文学性。除了这本三岛由纪夫的女神短篇小说集有声书，静好听也同步推出了伊豆的舞娘有声书。这部作品 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也同样由艺伦现身演绎。透过声音的媒介，希望能够让读者重新享受这两部经典的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吴艺伦所诠释的女神。
女神，三岛由纪夫经典短篇小说选，作者三岛由纪夫，木马文化出版，由吴艺伦为你读书。女神一，
到了需要阳伞的季节了呀，
昭子说，我买给你吧，法国款式，伞柄长长的那种不错。昭子适合撑那种伞。你看，有个戴太阳眼镜的女人走过来了，那实在令人受不了。昭子，你绝对不能戴太阳眼镜哦。
爸爸讨厌太阳眼镜啊。
那是对自己眼睛没自信的女人戴的，好端端一双美丽的眼睛竟然用这种东西遮住，还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不正经的女人，这有什么意思吗？
父女俩进入阳伞店，无论买什么东西，父亲周五都比当事人昭子更费心思，总是挑三拣四，搞到最后嫌麻烦的总是昭子，觉得买哪个都好，已经失去购物兴致了。
搭配这套洋装，还是粗一点的条纹比较好。
店员索性拿出十几把伞让他挑。周五要独身女站在镜子前，一会儿叫她收起伞夹在腋下，一会儿又叫她撑开，不断叫她摆出各种姿势。
这样看不出阳光透过伞面投影在脸上的效果。昭子，一下子就好。到外面去吧。
不要啦，多难为情啊。
昭子眯起眼睛，望向阳伞店外洒落街头的阳光。那是五月中旬，盛夏的炽烈阳光。太阳西斜，对街的大楼早已笼罩在阴凉的阴影中，橱窗也显得一片昏暗。
昭子习惯被人注视，但习惯并不表示不在乎。无论在电车里、戏院里、餐厅里，昭子所到之处都会被男人盯着看。一个人盯着一个人是件很可怕的事。少女时期的她什么都不懂，但随着年龄增长，当她逐渐明白圣经里说的用眼睛奸淫的恐怖意义后，对于自己从未被玷污的身体遭受有毒目光的侵蚀感到非常害怕。在美国漫画就有这种情节，一位打扮得光鲜亮丽的美女走在路上，一对中年夫妻驻足看她，太太看到的是这位美女的服饰在走路，但先生看到的是这位美女全身赤裸在走路。虽然昭子的感受并未清晰到这种地步，但每次被人盯着看，让她觉得被意淫的大概是色情狂之类的吧。尽管如此，昭子觉得男人看她的目光必定带着特殊含义。这些可怜的男人里，或许有人只是经过他身边深深一瞥，这一整天就能沉浸在飘飘然的幸福中。昭子的脸蛋绝无淫荡、轻浮、挑逗人心那种低俗魅力，但也不是不可侵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艳美貌。她的美是散发着女人味，明朗、快活、靓丽的美。 这种鲜明的美，有着让人想亲近它的魅力。买好伞，走出店外，太阳已然下山，无需撑伞了。
好了，肚子饿了，我们去吃饭吧。
周五说。其实，这个父亲极其体贴，但也极其自我。不知道这两种极端个性在他心里是如何维持平衡的。他没有问女儿饿不饿，只照自己的饿不饿就决定用餐时间。但他不是以专制、独断的语气说出这个决定，而是带着老绅士气质优雅的微笑，以温柔又充满关怀的语气说。因此，昭子也无法抵抗。傍晚的银座，即使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依然非常热闹。穿着初夏轻装的人们熙来攘往，但这其中，真正来购物的人恐怕寥寥可数。但若只是为了来享受散步乐趣，人行道又显得太窄，一旦拐进巷子里，路况更是坑坑巴巴。原本就狭窄的道路上，到处堆着施工的沙石。每次经过这种路，周五就忍不住要咒骂几句。
真该让东京的官员尝一尝巴黎香榭大道的灰尘，这算什么道路吗？根本不是人走的。
周五是颇为知名的文明评论家，每当碰到这种事，他的口气总是激昂愤慨。周五那种高水准的态度，不同于战后虚有其表的人，因为早在战前，他就在海外旅居了十年。回到日本后，大兴土木盖了一栋洋房，里面没有一张榻榻米，而且可以穿鞋进去，一直住到战争末期。后来，这栋洋房因为战争烧毁了，不得已才在未遭战火蹂躏的田园条部买了一间日式宅邸定居。唯有夏天，全家前往青井泽别墅度假时，才会改成纯西式生活。战前，周五是某财团贸易公司的海外分店长，调回日本后，担任该财团轻金属部门的董监事。接着经历了战后几年的放逐生涯后，当上了与旧财团关系密切的某公司总经理，生活才又再度忙碌起来。但尽管再忙，也维持着一周一次像这样带女儿上街的习惯。每到这天，昭子在父亲下班时一定会去日比谷某栋大厦的五楼办公室接她。周五推开外围整片玻璃窗的餐厅门，即使是女儿，周五也以熟女之礼相待，让女儿先进去，自己再进去，而且动作比时下年轻人更自然，丝毫不显矫情。但轻率之辈若看到这种礼仪举止，再加上昭子的美貌，八成会胡乱猜疑，误以为这对妇女是老绅士和年轻情妇吧。将阳伞交给衣帽间后，周五轻拥着女儿的肩进入酒吧。其实昭子不太喜欢喝酒，但父亲有喝饭前酒的习惯，他也只好作陪。而且周五绝对禁止女儿喝美国进口的可口可乐或橘子汁。酒吧十分冷清，无所事事的酒保透过酒瓶间的缝隙，对着壁镜调整黑领结。周五对前来招呼的服务生说，
我要马丁尼，昭子，你呢？
一脸柔和地看向昭子。
我要多宝丽。
服务生离开后，周五向女儿露出合格的微笑。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 朝子深之点酒时必须注意两件事。首先，女性该点的酒有利口酒、葡萄酒、柑橘酒和甜鸡尾酒。其次，点酒时必须配合当天的衣服颜色。今天朝子穿的是淡葡萄酒色的洋装与同色系的鞋子，因此根据父亲平日教导，点了葡萄酒。酒送来后，妇女举杯相视微笑，轻轻碰了碰酒杯。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